喂，
哎，Hello，栋哥，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我
哎，你
看到
好，
你上线了，哇，这个是你家小宝宝的头像是吧？
这不过是很小的时候了，
挺好，挺好。
之前都是听你的博客，这是第一次连线。我听你的博客，我听了好像有2、3年了吧。我想起来，我最开始应该是听了一期，我怎么听到的？我是最开始听到搜那个 Wim，你知道吗？你有一期讲 Wim，
对对对。
我就从那一期开始，然后。从那一期往前往后，全部基本上听完了，
好吧，
就
好
开
吧，好
车的
吧，
时候
非常
听。
感谢。对，你现在用 Vim 吗？
我用啊，我就是现在我写前端嘛，然后
啊。
我也是用 Vim，不过我是那个我现在用 VS Code 里面的 Vim 模式的，
哦，
就是
可
VS
以。
Code 它有一个 Vim 插件，
这个我也知道。主要是我当年用 Vim 的话，是因为我打工的时间比较早嘛，我在那个。上一公司现在已经被收购了嘛？那时候打工，然后，毕业之后就去打工嘛。打工的话，那个要连到他的服务器上，叫 Solaris 嘛。然后啥也不会，真的什么都不会。然后我带我的那个人嘛，然后就是我的叫什么导师吧，算是里面的导师。然后他说你要用，因为我们就不停的用这个 SSH 连上去，所以呢也就一直用，一直用，但是。我刚开始是用的，觉得太烦了，我很讨厌它。然后后来用习惯了之后，发现还可以。所以呢，你说的这个用这个，我把所有的那个编译器就是 IDE 或者是其他的，只要有这个 Vim 模式的话，我都会用，反正就比较方便，觉得。
对，我就是一旦用习惯的话，你到处都会用，没有这个东西就感觉就很不习惯。浏览器我都要用 Vim 模式，然
对
后
对，
呢，现在其实 Mac 的话，操作系统。它也有一个软件，然后让你在操作系统级别可以启动 Vim 模式。
哦，这样，这个我倒是没用，这我主要是用你说的这 VS Code 也好，还是IntelliJ 这个 就是 IDEA 这个，我也都是用这个模式，就 Vim 模式，因为就觉得还蛮方便的哦，用习惯了，其实肌肉记忆，就是一下子我才跳到那个地方。
对呀，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最开始，因为我不是学计算机的，我学
哦，
生物的。我之前我有多次分享，我是学生物的。然后我在写代码的前4年，基本上还是三个手指一直敲了3、4年。然后最后我发现，这个东西啊，就是必须得改变了，因为我老是想的东西，我的手跟不上我想的。然后我就直接上强度，两个一块儿，就是盲打加上 Vim 一块儿上了。然后最后盲打也成了 Vim 模式了，然后就现在就是，就形成那个就是应该就是肌肉记忆吧，就是你想你就是想的时候，你手自然就到那个位置，或者是
对对
就
对，
会懂。
对，它其实你会发现这个 Vim 实际上是面向对象编程的一个思想，是不是？它其实是操作整个块，它可以操作一句，可以操作一个词，可以操作一整段代码，就是你手里怎么想嘛就可以。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哎，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一个字符，你其实应该把它当成一行，然后几行，然后整块，就很快嘛。我是这样用，行。很久了之
哦，
后，
我还真没发现这个写就是这个看法的，因为我可能主要是我觉得是，方向控制啊，选择呀、啊，就是选择包括就你刚说的 Word 选择，什么 Line 行的或者是一个 Section 的选择，对，我发现就是可能就是 Navigation 就是移动的时候啊，哎，这个东西我不能再摸鼠标了，我现在就。很不习惯去移动的时候用鼠标了，必须就感觉一动，我这个手就摸到那几个键了。
对对对，那也挺好，那也挺好。但是后来的话，我还用了，而且现在一直用嘛。
对，你刚提到 SH，我忽然想起来，我现在也特别适应远程开发。其实我基本上无法本地开发的，必须得远程开发。我买的就是我会长期买一个就是 CentOS 的主机。或者在公司的话，我一下申请了4台 CentOS 主机，全有64G 内存的，然后就是基本上都是远程开发，然后我没法用本地的。我觉得本地的话， 一旦习惯远程开发，就是就是那个你再结合Tamax， 就是那个你的SH 的三线程技术，然后你的工作基本上不需要保存，你随时到任何地方，比如手机，然后随机拿一个 iPad 或者是 Mac， 就是之前的工作状态完全一致。
对对对，
这个我一定离不开 SH 远程开发了。
对，我现在也是这样嘛，因为我就觉得，你只要有个 terminal 就可以嘛，所以我现在也是，我要有一个这个就远程的一个主机，然后一直在哪里开着，而且那个主机我就觉得更不容易坏嘛，因为它是一个 Linux， 我也是用 Linux， 然后的话，我在这里用个什么样的电脑都可以，基本上，我经常，当然我也是用 Mac， 但是我不想在 Mac 上装很多东西嘛。我基本上还是就开个 terminal， 然后就开始开发一些东西。对，我有就是跟踪你的 Twitter， 就是说但你还是主要介绍你嘛，因为我已经吹牛吹了400多期了啊，我所有的观点也好，或者什么都已经就是说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更希望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每个人都其实都挺精彩的，不管有很多人说我的生活很平淡，我仍然觉得平淡的生活其实是一种福气，反而是，起起伏伏、大起大伏的，可能对很多人心脏也受不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哎，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啊，或者你介绍一下任何东西啊，那你介绍一下，我都挺有兴趣的。
好好，我先介绍一下。其实，栋哥，我关注你很久，就是之前的话，我其实了解过你一些，但是等会儿有兴趣的话，我也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一些八卦的东西，因
可
为
以
我
可
觉
以可
得
以，
我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在很多博客都提到。就我先回到主题，我先就是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其实的
可
话，
以，
我工作的话也是比较久了，肯定没有这么久啊。就是我工作的话，我是2014年开始工作，其实那时候我是大三，然后我本身因为学生物的，其实我选专业的话也是主要受到一个影响，就是说生物是朝阳产业吧，那时候刚刚报专业的时候，所以我就不动脑袋就报了。然后，但是我到大三的时候，我发现 OK 这个东西好像找不着工作。然后我身边的同学啊、室友啊，基本上都是只能找到一种岗位，就是医药销售岗，就是基本上，如果你要想就是继续从事这个行业，那就读研，然后或者读到博士，或者出国。就基本上就这两条路，所以我如果不想，当时那时候我还是有一点，急功近利的感觉吧，就是我想快点挣钱，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然后其实家里也不是特别有钱，就是那时候我在想着什么办法能够快速挣钱。哎，我立即碰到了一个想法，就是哎，是不是学金融更容易挣钱啊？因为金融听着好像是离钱更近的地方，离钱更近肯定更容易挣钱。就是我发现，OK，我当时还确实，在前几个月的时候，大三的前几个月的时候，哎，我在学金融，我看好多金融视频，包括脉搏经济学呀、宏观经济、微观经济，我基本上，课程我也学了3个月，在我学到第3个月的时候，然后我碰到了就是一个学长，那个学长的话也是我在网上认识的，然后还是北大的，然后我忽然就通过交流啊，切磋交流，发现 OK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金融，看似离钱更近啊，其实对普通人来说啊，它并不是一条就是理想的道路啊，所以我转而走向了一条路，就是我希望就是，靠技术养活自己，因为我觉得，这条路的话可能更适合普通人，所以我要学一个手艺，学什么手艺呢？当时的话，我调研一圈，然后其实那时候知乎的刚火，然后。OK，那里面频繁的提到前端，然后我就了解软件开发相关职位，然后前端，然后后端，哎呦，我又走了一个捷径，就是我认为前端可能就是看得更高端，然后似乎是离用户更近一点的。其实，我就当时就开始学前端，然后从 HTML、CSS，然后 JS，然后在我学了也是学了3个月之后，我就顺利找到了实习。所以从那一个我回看这一个阶段啊，其实我用6个月的时间，然后转向2次，然后 能够顺利找到试题，我觉得完全不是因为我技术问题，也不是因为我学得很快，其实我的学校也很差，其实也无所谓，也可以透露，就是我在河南的一个，就是因为我本身是河南的，然后我就是河南的一个很偏的一个学校，然后又学的是生物专业，但是我在那种情况下能够找到一个不错的实习，当时是杭州丁香园，可能很多人没太听说过，但他
我
在。
知道这个好像是一个做医药，我知道他公众号非常厉害了。
对对对，他现在是做多媒体，是就是尤其是在微信这里面的走微信这里面的一些公众号是订阅量还挺多的。然后我当时是到了这个地方实习，然后就正式的进入了前端，开始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训练。然后所以能找到，我觉得就是因为15年14年的时候，其实互联网相对比较爆发的一个阶段，让我能够进入。互联网界，如果是啊，就是放到今天啊，就是就比如24年，我是绝无可能进入互联网行业或者软件开发的行业。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趋势啊，就外部环境去决定因素，和个人的努力
对。
可能关系很小。然后就这是一个起点，就在14年我就开始进入前端，然后前5年的开发基本上也都是前端，因为我觉得借助了一些就是外部就是互联网开始爆发那段时间，然后我基本上也都是在大公司，可能比较传统的大公司转了几圈，最后在18年的时候我就来深圳了。然后一八年来深圳的话，因为我第一站的公司可能之前在互联网上还就是讨论的挺多的，就是那个外企削皮，就是做出海的，然后就那个是，我觉得第一次进入外企吧，我是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哦，这外企的待遇真好，就是比我待过所有大公司啊，就是，不管是福利啊，还是那一个，还是一个员工关怀各方面，然后甚至比我现在待的腾讯都要好得多。我可以举几个例子，然后，当然这个人介绍里面有点太多了，就稍微
没
简
事，
短一
没
点，
事，没事，你讲就是了。
就比如啊，就是我在那地方的话，其实我刚毕业就4年吧，我忘5年，对，第五年好像第五年，然后就其实就15天年假，其实我在腾讯到现在还是，去年的时候还是7天年假的，就是他上来就是不管你多少，就15天年假，然后呢，就是看病100%报销，然后还有就是水果零食，基本上就是这种常规的吧，基本上都是随便的，然后我能想到的就是。我当时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假很多，反正我就休不完，每年就是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月就可以频繁的就基本上有很多人就在轮换的不断的看见不到人，就这种状态。然后后来的话，也是因为我到了当时是2020年，就疫情那一年，应该也是我快接近30岁了，我觉得好像是27、8岁吧，哪一年还是28岁，我觉得。我需要到一个，就是当时也有一点，就是有点稍微有点信仰大公司吧，觉得我就是虽然之前也是比较大一点公司，但我总是没有被带的，就是没有被带那个，比如 BAT 也带过。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没有带任何一家带过的话，我可能之后就尤其到30多岁啊，就可能就比较困难。当时还是这样一个观念，所以我要走出去，我要试一下啊。当时的话，其实在深圳的话，基本上只有腾讯。然后就去了腾讯，去了腾讯的话，就在这一待的话，这就是马上就第5年了，就是时间过得很快。然后我其实做的东西的话，也挺多的，但是只围绕了一个主题，就是我从虾米开始，基本上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到腾讯啊，就全部的就是一个 full stack，因为我在了一个团队，就是一个。其实，在前端圈的话，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团队，就是 MWeb，就是起始于 QQ 的一个即时通讯发展，其实也有十几年的前端历史了。就这样，就是他提倡 full stack 的开发，然后在这样一个团队，然后就是也是受整个团队的影响吧，我觉得可能也和我个人的其实努力啊也有点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可能就是机遇，就是我遇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产品。然后都是从零到一开始，而不是让我一下子投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产品，然后去让我去做后端，而是每一个都是从零到一开始， 比如第一个的话，我做就是就广告系统，但广告系统的话是从零到一的面向我们运营的构建的一个广告。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传统的每个产品都具有的那种网关，但是这个可能也是从零到一的，是 QQ 孵化的一个新产品 QQ 频道，这个好像很多人也没有听说过。但是最近的话，我估计就未来一年的时间，因为会越来越多人会应该会看到这个产品，因为之前。因为政策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是没有放开的，就是因为政策不允许，就是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大部分只能是深圳的 IP 或者是广东省的 IP 吧都放了。现在的话改名了，改到了腾讯频道，就是把它提到一级了，然后就现在可以放开了，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未来一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一个更，其实我可以提一点它东西，就是我们对微信啊，其实一直想有的一个功能，就是比如其很多聊天的人都有，比如 Telegram 啊，或者是尤其是 Discord 这种，就是它以 channel 的方式来分类这种聊天，包括你知识的沉淀，这个东西很快就会出现在微信里面，一定有方式出现在微信里面，就是腾讯频道带给微信的，然后这个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而且那个现在的话，其实你通过搜索腾讯频道，在微信里面也能访问到它最初的一个版本。对，这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一个也是相对来说从零到一参与的一个产品，就是做这个东西的一个网关，就是 Web 网关。然后就这两个很重要的区域吧，很重要的项目，然后让我从一个纯的一个前端就是写页面，然后到往后的发展，就是成为一个full stack 的 developer，然后就是前5年和后5年就组成了我一个个人开发的一个技术栈的一个转变。现在的话也是走到了我个人开发的一个第10年吧。然后我觉得的话，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在尤其在 web 开发这个领域的话，可能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太多，就是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应该处于这个深度。然后，
对
对，
对。
如果我之前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解决不了，那只是时间的问题，给我一定的时间，我可以解决。就是基本上就是，之所以有一个这个重大的转变，我觉得就是我从一个 faker 吧，其实最开始没有一点计算机积累，我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基础的，可能就是之前考过。计算机3级吧，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吧。但从那一个状态，然后到现在，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很沉重的教训，就学东西啊。其实包括我听栋哥的播客啊，就是我发现栋哥的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基础的重要性，就是你学东西啊，一定不能求快，就是一定要慢慢的去精通，然后去一步一步的走。然后，其实你学的有多深，也就意味着你的护城河有多深，也就意味着就是人家就很难在短期内，就你付出了多少心血，其实心血我基本上就可以等价为你的护城河，因为别人很难在，比如你用几年，或者是说你可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深度的研究了某一项技术、某一项知识，包括它来龙去脉、解决什么问题。别人很难在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就达到你同样的理解程度，这个普通人基本上会做不到，除非他是天才，就天才也不在你的就是考虑之列。
对对。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别人无法在短期内超越你的一个技能点。你这样技能点积累的逐渐增多的话，其实你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的一个护城河。如果你这个技术点又锚定了一个业务上，一个具体的挣钱的业务上面，其实你就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在，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在一个公司内，其实这个就是你不容易被替代的点，也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就是稳定长期发展专注自己技术的一个避风港，不然的话你就我就说如果业务可能稍微有点变动，尤其是降本增效的这种现象，你没有这样的一个锚定点护城河的话，其实很容易不稳定，所以这个也是我比较早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构建基础吧，在基础上面不断挖深，然后不断一个点的串起来，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也是我受益一次，然后我才有 有这种底气说，就是我在这某个领域啊，就是尤其前端某些细分的领域，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样一种感觉吧，一种底层自信，因为依靠此做成了很多事情，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底层的自信嘛，就是
对对，
我觉得我可以做成其他任何东西，
对对
对，就是或者大概率可以做成其他任何东西，就是这种感觉。
嗯嗯，不过你确实非常厉害，你确实非常厉害。
也不是真的像我说的，就其实我依然还是有很多领域，就是其实技术领域很多，我只能说你在一个很窄的领域你可以有这种自信，但是同时也有一种谦卑，就是你要知道技术领域有很多，然后永远就是有你可以深挖的地方，但是你至少得有一个可以锚定的点，你在一个很垂直的地方你是百分之百精通的，或者是你就是 top 的，然后你可以 cover 大部分问题。对，我只能说我在某一个地方可能有精通了，然后但是整个的技术领域啊，这个技术的一个很大的范围啊，尤其在计算机这种领域啊，其实我还是一个学徒。
是因为计算机实在是太多了，包括其实我精通的也不多，我大概就是精通网络，而且是就 TCP/IP 这一块。
对，我也发现了，我这点我也听了很多，就是包括我觉得你好像对算法也很有研究
啊，因为算法说实在的，就是就是网络的话，就是外人可能会觉得好像比较难，实际上网络是比较简单的，就尤其是你实现的话，因为它都是根据 RFC 嘛，它都有一个标准，这个网络你不能创新的，比如说我这个是 OSPF 协议，你就按照它的协议去写，你如果创新的话反而会人家不给你互通了，你知道吗？其实比较死，这个包括还有写驱动程序啊，写驱动程序也是比较死的，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你好像比较接近底层，实际上这是有一种误解。我现在的观点哈，我现在的观点是这样，技术这个东西是可以搞定的，但是呢哈，怎么搞业务，怎么从零做出一个产品出来，并且你能够获得用户啊，这个东西是拿不准的。至少对我现在仍然是如此，所以我觉得你有那么多的经验，比如说你在腾讯的话会有我们都知道腾讯好多的，像我们都用的微信啊或者 QQ, 我都是比较佩服他们的事，就是怎么吸引他去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学好啊，因为我在的公司也是就是给公司，你知道 2B 的，你知道吗 ?2B 的话技术不是很重要。比如说你要卖个路由器给这个运营商，技术可能考虑的这个点可能在，我不会说百分之几，大概在5%以下吧，因为很多的都是他的关系啊，他的运营方式啊什么的，你知道吗？反而技术真的是不重要，我不能说完全不重要，反正你能用就行嘛，就是说你不要出太大的纰漏，我相信你应该用过一些政府的那种网页，因为你做前端了，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粗糙。甚至包括它还不是80端口啊，它就随便写一个1235端口，也没有 HTTPS, 对，那个项目可能就是几百万。就是说你能理解吗？我们卖给企业卖给什么的，很多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就是说技术反而不是显得那么重要。
对，我觉得是面向用户，其实如果开发一个软件或者是开发一个产品啊，你如果不直面对用户，其实是一种很幸福的事。就面向最终的用户的时候啊，其实就很力不从心，或者是总感觉他们为啥会这样想？可能，但是你想，如果你不开发软件的话，就是你不从事这个行业，有可能也是这个状态。但就是因为你写软件太久了，以一种程序化的方式，一种确定性的思维思考太久了，就总觉得其他就是用户其实有点诡异的。我发现就是如果是面向的是我内部的用户，尤其是我给开发做一个功能，其实我做的那个网关，其实它最大的服务对象反而不是外部用户，外部用户他往往感受不到他使用的就是网络入口啊，我的数据啊怎么聚合起来啊。我发现我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就特别的顺畅，因为我本身是个开发，我做的东西就在为我服务，这个时候你做的东西恰巧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就特别的愉悦。然后至于 QQ, 我比如 QQ 频道我是怎么去弄的，其实我现在负责的是它的 web 端，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不直面用户，我也是不直面用户的，然后直面用户的其实是运营和产品，他们会收集用户的反馈，所以这个就是大公司的一个类似标准化流程， 就是 SOP 的流程呢，就是我怎么孵化一个产品。其实它尤其是腾讯在即时通讯这个领域，我们其实你发现我们割了两道，就是作为开发的话其实是割了两道的，割了一个运营，割了一个产品，最后转换到这样。所以你才发现 OK 在大公司里面你开发一个面向就普通大众的用户的产品没有这么难，就是因为前面有两道人帮你挡了，然后帮你转化了这个真实的比如帮你发现了用户的痛点，就是大多人去希望什么东西，但是你可能不认为需要的东西，然后就是会调整你技术开发的优先级，然后产品的话会根据这个来让你以技术可实现的方式去调整在匹配用户的一个迫切的需求，就这个地方。所以普通人难以做到，就是因为我们普通人很难同时兼具开发然后产品运营。所以如果你让我出来离开腾讯，因为我也做不出。
不过我倒是很认同你说的这个啊，如果就是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啊，就是我自己用，哦，确实很好。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了，很久以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啊，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是想着干什么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我们喜欢下电影，就是 BT 啊 ，BT 下电影下载的话，那时候是没有一个那种命令行版本的 BT 下载软件，你知道吧？然后我就想，哎，我来搞一个，然后呢，我就做了用 C 语言写的，叫 CTorrent， 现在网上还能搜到，因为我那时候的名字就是，你看我自己的名字不是叫动哥的博客嘛，赛博空间是吧？哈，其实因为我是受一本书影响，还能叫 Cyber Magazine， 就是这个，所以呢，以前的时候我长期的一个 ID 叫做 Cyber Mag， 所以呢，到现在网上应该能搜到，就是我写了这样一个软件，就我自己用啊。我也从来没想过要给其他人用，但是既然写出来了，那时候有一个还没有 GitHub， 而是用那个叫 SourceForge， 就以前的一个做放开源的，然后因为我自己用嘛，我也不在意有没有人来用，然后我就把它放到了网站上，哇，竟然每天下载好几千次，你知道吗？但是我也没有意识到哦，这个会好，后来就很多人也会提需求啊，但是我也没有好好的满足他。因为对我来说已经够了，我就是想干这样一件事情，能够下载电影，给他一个 BT 的那个种子，然后分析出来，然后下载，明天的话我就到实验室里把它 copy 出来，然后回去看电影，我就是这自己的一个需求。哎，就是然后后来的情况是，就有人说哦，你为什么不写一个这种用户界面啊，因为这个黑乎乎的屏幕实在是太差了。当时我就想，我为什么要写一个黑乎乎的为什么要写一个用户界面，我又不带我自己电脑下，但是我就一直没有动。但是很多人提需求，你知道吧？当时的情况是，我的编程水平也是水的要死。那时候我就不知道如何在这个 Linux 上写一个图形用户界面。实际上后来我调查了一下，你可以用 Qt， 也可以用这个 GTK， 但是我都不想用。而且因为它在又要放在 Windows 上，因为大家都想用 Windows， 而我的现在这个是跑在 Linux 上。我如果再给它，就是说，转移到 Windows 上实在太崩溃了，你知道吧？因为你要写很多的代码，我就不想弄。那时候啊，我就有人说你为什么不用 Java 试试？哎呦，那时候我就想着，哎 ，Java 不是跨平台吗？那我就研究一下吧。然后呢，我就用那个叫 Swin， 现在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了，就是一个 Java 的一个图形用户界面，我就研究一下。我发现，哎，这不难。然后呢，我就同时做了一个这样软件，然后那个获得的用户量也很多。包括后来几经易手，就是说我找工作的时候哈，因为我去商业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嘛，然后面试的话，就是最后一个环节的时候，他们那个面试官问我，哎，你知不知道 Java？ 你对 Java 了解多少？我说我写过软件，我写的软件有好几万人下载，因为真的有好几万人下载。他说你写什么软件？我说我做了一个用 Java 的，做了一个图形用户界面，然后可以下载这个 BT 啊，他说拿过来看看，然后我就给他打开我那个笔记本电脑，他说你给我看一下可以吗？我说可以啊，然后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啊，当时就很尴尬嘛，因为你知道我不删的种子，我不是要做种子，你知道吧？啊，那在下面什么都有，然后我就有点尴尬，因为什么小电影啊、电影啊都有，你知道吧？但那个人也就假装看不到， 我可以跟他说怎么讲的，怎么做的，怎么做的。然后他说，哦，这个还不错，你这个下载量很多呀。其实呢，真的是不太难，你知道？哎，好像是这件事情让我记住，就是第二面嘛，好像第三面他都没让我去面，然后就直接发了一个 offer 给我。我想想，哎，就去了。所以呢，做开源这件事情，哎，以前的时候我就很多人不说做开源没有用嘛。我想想，哎，好像开源给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哎。然后你这样一说的话，好像也是。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如果这个软件是给自己做的，你就知道痛点在哪里嘛，对不对？
嗯，对，对，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能有效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反馈路径，就是如果你是用户的话，其实反馈更快。其实你学东西的话，也是我觉得也是我发现一个类似的规律啊，就是。比如你能获得更快的反馈，然后纠正，然后再试验，再反馈。尤其是比如现在前端开发就会有热更新啊，就是你写一行代码立即得到反馈，在页面上展示，就很多，包括现在桌面端的一些也利用这种，就是热更新，让你更快的得到反馈。其实就类似的一个原理，如果你获得反馈越快，就这个反馈路径越短，你的。整个的迭代应该是更快的，你的进步是更快的，对个人来说就是进步更快，对产品来说就是你的迭代更快，你会越趋近于就是用户想要的样子，然后你自己学知识的话就会越深，然后越趋于就是成熟娴熟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它好像是满足一个类似的规律，就是总的来说你做东西也好或者是学东西也好，就选择能获得最快反馈的那样一个一个模式去走，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更容易走成跑出来。如果您在一个路径你比较还要收集问卷啊这种形式，其实意味着除非你是有很财力大公司那种才能这样做，就是个人很难去做到这样。这个人唯一可行的可能就是你就是用户，然后你这样这种模式你会有最快的反馈。
那么多社交软件，你看有多少。成百上千个不成问题吧，但是流传下来的好像就是腾讯嘛，是中国这边肯定腾讯最厉害嘛。你想一想，我一直在觉得做软件最终啊，以前我在电台里也说过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哎呀，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做软件。比如说你这个腾讯啊，它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就基于此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软件，包括 Facebook 也是。以前我都不太认同这句话，现在我越来越认同了。就你先把人搞起来，比如说你要开个夜市，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现实中的例，比如说开啤酒节也好，开什么节日也好，它其实就聚拢起一堆人过来，啊，你就可以卖烧烤，你可以卖气球，卖什么东西，这就很厉害。商业模式基于这群人再去做，首先把人聚集起来是最厉害的，我觉得。
对。我很认同这一点，不过，豆哥可以接着说，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也研究过很多这类似的现象，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规律，等会儿我可以讲一下，就你讲的这一类现象。
没事，你可以讲，因为我以前在电台里也已经鼓吹过很多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做软件任何东西你都要有一点点社交属性，至少要有社交属性。你如果说我单纯的做一个记事本。其实慢慢的就不行，因为现在大家都协同办公嘛。你看，你如果说你做一个 office 还是像以前一样，实际上是大家就越来越不用了。而你应该有一个协同的。你看现在所有的 office 都协同嘛，我同事啊，总是不是，都是要有一个协同办公，包括聊天软件就更不用说了。啊，其他的我认为都是这个样子，都要慢慢的加入人和人之间的一个联系。如果你原先像腾讯一样。那就有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呢，我做什么都是比较快的。比如说，现在我跟你聊天的，就跟你采访你的这个软件，就腾讯会议嘛。它显然，其他人在做腾讯会议的话，我本来就有这个腾讯会议了，有这么多人在用，那我再加上一个会议的功能就是嘛，反而会比其他的要好做很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在腾讯的话。我觉得他做任何事情都会比较好一点。比如说我腾讯读书的话，我就去排一下名。以前的时候我还挺讨厌，就是说啊，你看你走路都要去排一下名。我说在以前啊，比如说10年之前，我这个是比较 就是说我脑袋就比较小，然后想不明白这件事情。我就说你读书不是安安静静的自己读就是嘛？但实际上不是，很多人读书是吧？要秀一下自己。你看看我这一周我读了20个小时书，这样就会比较秀一下。像我的话用 Kindle，其实我读书还可以，我读书还蛮多的，但是实际上是腾讯这一点做的就很好。我现在的眼光，我越来越觉得确实是很好。有些人说，哎，我要读纸质书，实际上我们要知道一个情况，现在纸质书越来越不太受欢迎了。这一点是吧？就不是越来越不太受欢迎。我相信，首先是方便性不太好，其次呢，你没有办法做社交，你总不能借给其他人再怎么做社交嘛？其实像我们谈话也好，很多时候，哎，我们读过共同一本书。其实就一下子就建立了一个连结，就说，哎，你也读出了这本书，就好像是我越来越认为，就吸烟这件事情啊，自己吸的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很多时候就是我递给你一根烟，但我不吸烟哈，就是递给你一根烟，我们自然就拉近了关系。你会发现，腾讯我相信很多人吸烟，吸烟的人就会，过个半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他就这几个人就出去抽一根烟嘛，5分钟，然后就会聊很多事情。你不抽烟的话，实际上，哎，你跟他聊了，还反而好像是隔着一些东西，没那么亲密。我觉得他也是一种社交属性嘛，有一种。
我觉得啊，就是豆哥这个说的，其实我很认同。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我想补充一下我的思考，就是其实我也是，就比如我自己，我也是买腾讯的股票，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其实就是豆哥刚说的这些，就是他，我可认为是一个产品的护城河，就是我怎么定义一个产品的护城河，就是一个产品什么时候你觉得 OK，你可以就可以起码在一定长周期内去持有它，而且不用你就不用担心它会有就是类似于那种不可预料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腰斩，不好意思啊，这种行为啊，然后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就这几点。这哪几点呢？就是其实豆哥说的，可能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产品啊，能够尤其是满足人关于一些基本的需求，而且这些需求是随着时间基本上不会改变的。就比如人的对连接性的渴求，就是社交啊，对，每个人都是这可能是人的本性，就可能进化来的，就是对被孤立的一个恐惧感，就是我希望连接。其实仔细想的话也是很容易的，就因为我学生物的嘛。其实从进化角度来说，你被孤立，其实尤其是在原始社会，你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也意味着，就比如掉队的，可能比如牛啊、羊啊、羚羊啊这些东西，很容易被狮子给捕猎的。所以人也是一样的，在原始社会上，其实就被孤立下来，你基本上大概率就在族群之外，基本上只有消亡一条路。所以人天生的话就需要被连接，需要社交，需要沟通啊，需要在一个族群里面建立自己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是我认为是一个人一个基本的需求，它就好像吃喝，然后一个基本的生存需求一样啊。对，所以能满足这个需求的东西，就是一个不会随时间消失的，就是一个锚定，我觉得很重要啊。腾讯的话，我觉得它。就有这样一个特质，它的产品有这样一个特质，所以我觉得是很重要一点。另外，人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需求，就一些基本的需求。只要你就是现在我稍微有点理解拼多多，就是因为我发现了它似乎也有类似的锚定，就是锚定了一个人，一个就是对对，就是其实你发现人很多时候买东西啊，就是。就他是贪便宜，就是他不会，很少时候就是很多人买东西不是那种理性的，我需要什么东西我买，而是因为他这个东西 OK，我感觉足够便宜，我去买，就是这种人确实这样，就是虽然你说我要理性，我要尽量，就是我需要的，我只买自己需要的，其实不需要的东西再便宜我可能买，但是人其实不这样，可能，对，我估计这个也可能和。就是人之前就是类似于松鼠那种收集癖有关，就是我总是要把一些。可能似乎我现在可能用不到，之后的我觉得可能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收益吧， 其实这可能也是利用了人，就是在你没有生存之忧的时候啊，稍微有一点闲钱的时候，钱也不太多的时候，你追求性价比多，人就很容易就是哦贪便宜，便宜我就买。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拼多多在那个他可能满足了一个类似的一个普通人这样一个就是一个缺口，一个情感上的缺口吧，有点类似。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也不会随着就时间消失。只要这个社会其实没有面临动大的动乱啊，就是就所有人都没钱，或者是所有人都很有钱，这种其实很有钱里面也会有一些不太有钱，就是这种情况，这种人性其实都会存在，就是有钱人他也会有这种人，就是所以我说他有一个毛病。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总的来说就是一个东西啊，就是如果你锚定到了一个需求，一个未被满足的一个痛点，而且这个东西的话恰巧又是不会随着时间去改变，就是只要是人不会出现基因突变，就是它其实就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很类似于之前我记得我好像看巴菲特的一些书啊，他反复提到他的投资策略不会变，他也不会需要学习就比如 AI 啊这些新的投资策略，然后介入他的一个投资。就是因为他说他只跟基于人性进行投资，因为人就是人性的话几百年都不会变，然后未来可预期的几百年可能也不会变。所以如果你一个产品就是锚定的是人性的某个特质，哎，就是可能你就是具有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起码是不可替代性，就是一旦你占据了这个区位而且满足了，就相对来说还很稳。其实腾讯的话，其实它就是占据了这样一个，就是很多人需要被发现，对，需要被关注，然后被连接，需要在这个群体里面，有不被排除啊，就是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它就可以基于此，然后做很多东西。另外一个的话，我从此得到了一个，就是我研究类似的现象，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就是。这个也贯穿到我做事的一些原则。我发现就其实动哥里面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为啥其实总结3个字的话，就是反着来。就是当你要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要直奔它。就比如你为了挣钱的时候，你不要，就其实每个人可能工作都是为了挣钱，但是你一定不要奔着这个挣，就朝着这个目标啊去做，就是。其实，如果你是一心为了挣钱，你只会出现一种结果，就是让你工作的更辛苦，你挣钱的过程更辛苦，没有其他的作用，就会让你更难挣到钱，就这样一个，就是反着来，就是如果你特别渴望一个东西，就比如一个产品，哎，我其实我目标，我其实是从用户手里掏钱，OK，我不要直接奔着这个目标，就比如我先满足用户的其他的需求，或者是。就是你发现，往往就是你做一些非盈利的一些东西，就是不是为了钱的东西的时候，反而往往让你更容易之后挣到钱啊。这个就是反着，就比如现在我先满足你基本的需求，然后就类似于给你一个表达的地方，发生的地方，OK，之后的话，我就可以。虽然我看着之前我不是为了挣钱，就比如腾讯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然后后来你发现，OK，我挣钱，我有了这个东西，我满足了，就是我虽然是不会挣钱，但是后来以此为基础，我就更容易挣钱，你就可以卖流量广告呀，就是更容易挣钱，就是我以免费，就是好像是一种非盈利的方式，但是非盈利的方式恰恰是最好的盈利方式，为你之后更好的盈利，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很多地方都能，我觉得都能可以处处验证这一个，就是包括你考试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其实，我也虽然我是农村，我也稍微有点上进，就是我考试其实我也想考好，但是我发现有规律啊，就是我越想去让我结果考得更好的时候，其实往往我会发挥失常。就是往往有时候我会就是稍微放平心态，就是不那么看重结果的时候，其实就是从目标转移到过程的时候，就你不要只盯着你的目标，你稍微扭转一下，反一下，就是比如把目标制作过程，这时候你反而更好的实现你的目标，对你的目标更有利，你注重过程反而更有利于你的目标，你注重目标反而不利于你达成目标， 对，就是这样一个，就我觉得是两个，可以值得分享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总结吧。就是我，其实我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希望，我很想总结一些，就是痛的规律，就是可以泛化应用到其他地方。这也是我看很多现象，比如我学，这可能学技术的一个原因，就我学一项技术，你像学一项一个框架，或者一个某个新出的一个可能工具，就是我希望看到它背后一些痛的点，让我可以在学下一项技术的时候更快，因为我不想只学一次性的东西，一次性的东西包括我做的东西，那一次性的东西其实你是无法就是我觉得是对自己是一种时间浪费啊，精力浪费。就包括你投入的时间，你希望它是复利的，比如你写一篇博客文章 ，OK， 它你写完只是花了可能有一小时或几天啊，但是它会持续的被更多人看到，然后散发你就是个人的一个经验嘛，传播啊，这种其实就是一个随时间的一次性投入，就是复利的。包括邓哥写书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一直想做，但是我没有实力去做的东西啊，就是。我一直投入，然后可能就是随着时间它会相当于是散播你起码就是你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持久的流程。对，我觉得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我也算是身处了我各种做事的原则，我要反着来。然后其次的话，我做一个东西的话，我希望它是不是一次性的，是具有一定的复利性质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希望如果我要做一个产品，我希望我也能锚定了类似的一个，就是随时间不变，它具有恒久性的一个锚定。对，它做，就这样。
对对对，你在谈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你说哦，那个拼多多哈，咱们再回去谈一下。我又想到了一点，拼多多的时候，你不是说啊，它好像出来，你也不觉得还有什么，你有没有记得？你肯定也会这样被骚扰过。你的微信里有很多人嘛，但是你从来不跟他联系，真的你不好联系嘛。但是呢，有一天他突然联系你，他就会说：“哎，帮我砍一刀。”你肯定有，是不是？对对对，你会发现你的好像是这么久不联系了。哎，有时候他让你砍一刀的时候，你还跟他聊两句这个样子。因为现在没有了，因为他已经每个人都有拼多多了嘛。就刚开始的时候推广的时候，我经常收到这个东西，尤其是关系比较好了，我还要去真的帮他去砍一刀。但是也太多了之后吧，但是你仍然会发现他好像也是在借助腾讯的社交。我相信腾讯应该是入股了拼多多，否则他不会给他这么卖力的，让他在里面这样搞。
对对，确实，
是不是？
而且给他了一个入口，在那个。
对对呀，他肯定是腾讯就是说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如果是淘宝啊或者是抖音，他可能不会让他这样发生，因为他太烦人了，看起来太烦人。但是你会发现他好像做起来也有这个不只是贪便宜这个心态嘛，因为你的亲朋好友，你50年没联系的人突然告诉你，哎，跟我砍一刀，你会陷入一种什么，你会陷入一种回忆，你就想，哇，这个人我还对他有点用啊，至少我可以点进去把他砍一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他这么快推广起来，他仍然是借助于腾讯的一个社交嘛。对不
对？
对，
也有这个原因，我觉得。
对，我觉得这个原因也非常非常的重。你看看，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购物的话，我可能比较穷嘛，然后我实际上很少购物，就是也是中年男人嘛，我也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以前的时候我还每年买个游戏什么，现在连游戏也不买了。然后，相对其他的平台，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并不便宜现在。因为我家里有乌龟嘛。乌龟，然后我就买这个龟粮，因为我就随便买了一个，结果这个乌龟不像人了，它不吃，不好吃，它可能觉得不好吃，就退掉了。退掉了之后，我就在网上又找龟粮嘛，因为你得不能把乌龟饿死嘛。然后我就搜了一下，哇，相同的龟粮竟然淘宝最便宜，这让我有点惊讶啊！竟然拼多多竟然还贵，而且是相同牌子的，叫什么铁甲将军啊！哇。我突然，那是第一次我意识到，哦，好像它也不是说多便宜，但我这只是个例啊，我相信
不是个例，对吧？真
是个例。
我今天就经历了过一个同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拼多多很高明的一个地方，它把这个就是低价的标签和它绑定了，就是觉得它就是便宜的， 所以如果你追求便宜，第一反应你就会去搜。所以我也是的，我因为我最近要搬家，然后我需要买纸箱子，我老婆她我在天猫买的，我买这么贵啊，天猫肯定贵啊，第一印象就是天猫贵，然后我说你去天那个拼多多搜，然后拼多多搜到了，我发现居然比他在天猫还贵。然后这时候我立马想到了我最后一个省钱的技巧，也是我在推特上经常看到的阿里巴巴。我发现我天哪，阿里巴巴真的是最便宜的。阿里巴巴是天猫拼多多可能现在有时候比天猫都要贵一点的。然后阿里巴巴最便宜的，比如他那纸箱子，然后天猫阿里巴巴都是二十多一点。但是阿里巴巴就是天猫和拼多多都是二十多一点，然后阿里巴巴只需要6块多，就这么一个巨大的价差。然后我很高兴的在阿里巴巴下单了。嗯，对，这也是，这反过来也说明了拼多多的一个高明之处，就是就给人上的要立人设，然后给你的产品设标签，设就是一个定位。为啥我知道了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有邀请我讲课或者做直播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会让我提供一个东西啊，就是你的个人介绍，给一个标签，然后就是他们会围绕这个来做策划或者是做脚本啊，类似这东西，就他们总希望你给一个标签。就我之前我特别不明白，为啥我要给标签呢？为啥我用标签来定义我可能某些方？但是他们运营很懂。他们就知道，就是人对另一个人，就是不可能全面的，就是每个人都是这种快餐式，可能希望自己就是快餐式的认识。我希望对你有一个简短，但是就类似于刷短视频啊，我希望对你有一个标签，然后能够概括你。所以他们运营就特别懂迎合用户的这个。不管是他们做运营一个产品，还是运营一个人，或者运营一个客户，他们总是提标签，然后把这个标签定位到你，然后知道这样可以让你的课程或者什么更容易被推广出去。我觉得拼多多就是他某一个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就是低价便宜，在我这里边你不用考虑，我这是最便宜的，只要你想便宜你就到这儿，就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标签。
对对，
很高明。
对，实际上我是第一次因为买这个龟粮的事情，我意识到它根本不便宜，它比其他的地方都贵。
对，很多人可能不比较啊，他就永远觉得 OK， 我在这边一直买的最便宜，而且可能永远是便宜，我就不看其他的了。
嗯，对对对，这确实也是他高明的地方。不过时间也太久了，就是最后我一般有个环节是推荐书、电影、游戏什么的，你也可以。我觉得你应该，你儿子已经睡觉了。
没有，他在洗。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你可以推荐一下，我们就结束。这样。
我就推荐一本书吧，就是其实和刚刚聊的应该是很相关的，就是一本书叫《沉浮实验》。沉浮的话就是沉子的沉，浮的就沉浮了。
沉浮。
沉浮实验。就这本书的话，
实验
我觉得我看完之后啊，我是应该为数不多的我从头到尾看完的书之一啊，就是我觉得它对我的影响很大，就包括刚刚对我宗教的一个影响啊。其实它在里面没有讲任何关于宗教的东西，虽然它主要讲灵修啊，就是禅修啊。我觉得它可能不涉及具体的宗教观念，那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我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接纳，然后采取行动。就对任何东西啊，首先你要去接纳它，不要反抗它，是个反抗它，然后呢，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呢？采取新奇有趣的，如果你面临选择，你就选择新的有趣的东西，就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永远就随着生命进行。就浮动沉浮，然后如果面对选择的时候，选择你之前没有选择过的新的有趣的东西，这样你就，然后他就用一生来做这个实验，来践行这样一个策略，一个生活的策略，就是我会接纳当前发生的一切东西，然后在下一步选择新奇有趣的，然后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就选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就是他命名为 我他这个策略就命名为沉浮，然后他就把这作为把他的一生做这个实验，沉浮实验。
哦，行行行，沉浮实验。好嘞。好嘞，非常感
谢
你的时间，非常感谢你的时间。好嘞，以后再聊，再见，再见。
再见。